第二十二章，怀孕生女，丈夫死，异梦感悟，两炼狱。我丈夫离开人世的日子不远了，他受尽了病痛的折磨，痛风症、发烧等，一个疾病接着另一个病痛，他以极大的耐心忍受这些痛苦，并善用病痛，把痛苦奉献给天主，但是他对我的愤怒也加深了，因为越来越多人在他面前诽谤中伤我，使他更加烦恼气愤。因为种种病痛使他的情绪极坏，容易因一点芝麻小事而大动肝火。那位常使我受苦的侍女，这时也情不自禁地对我动了怜悯之心。她一看见我被丈夫辱骂后躲到自己的房里去时，就过来对我说：“来，到我的主人那里去，免得你婆婆在她面前说你的坏话。”尽管我努力漠视这一切，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竭尽全力克制自己的感情，但她仍无法掩饰她对我的不满，甚至厌恶我亲近她。我的婆婆同时也恣意虐待我，毫无顾忌，所有来访的客人都目睹她在喋喋不休地谩骂我。我只好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。虽然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，朝夕饱受丈夫和婆婆无理恶毒的呵斥和辱骂，但我都默默地忍受，把这一切奉献给天主。丈夫在去世之前已经在乡间建造了一座小圣堂，我们曾经在那乡村过暑假，我那时有机会每天望弥撒，并且领受圣体，但我不敢公然这么做，要等我的丈夫出门去了，神父才私下送圣体给我。当他们庆祝小圣堂的落成，举行庄严的祝圣仪式，把圣堂奉献给天主时，我的内心感到天主强而有力的吸引，令我完全沉醉于主内。一直到祝圣仪式结束，约有五个小时之久，我们的主在我心灵内重新将我奉献给他自己。我顿时恍然大悟，现在、今后、直到永生，我自己就是天主的圣殿。我为世间的这座小圣堂以及心灵内主的圣殿暗自虔诚祈求说，但愿这圣殿永不被玷污亵渎，但愿这里赞美天主的圣咏永不止息。主啊，我感应到你已经浮云我的祈祷，令我不胜感激。然而忽然间这种境界完全消失无踪，竟没有留下丝毫温馨的回忆与安慰。当乡间的小圣堂尚未建造之前，我们到那里的度假小屋居住时，我经常到附近的树林中避静，或到隐秘的岩洞里祈祷。多少次天主特别庇护我，使我免受毒蛇猛兽的伤害。那里的毒蛇很多，有一次我祈祷时竟不小心跪在一条毒蛇的身上，但是他们都逃走了，并没有伤害我。又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在树林里祈祷时遇到一头疯牛，它一见到我反而惊吓地逃走了。如果我要一件一件地详细述说天主对我的护佑，你就会看见他对我的悉心照顾，真是神奇呀。我不断地遇到许多奇异的事情，自己也感到惊讶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天主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，仿佛我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他视我如掌上明珠，对我无限的仁慈慷慨，我永远无法报答他的大恩大德。 如果在我的身上有丝毫忠心和忍耐的美德，那都是他所恩赐的。倘若他不赐给我恩宠，或离我而去，让我一人孤零零的，那么我就没有顽强的毅力，立刻变得比任何人都软弱无能。如果我的不幸苦难显示出我脆弱的本来面目，天主的浩瀚宏恩彰显出天主伟大的神性，因此可见，我绝对需要完全信赖和依靠他。我又怀孕了，而且病重的卧床不起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人人都认为我快病死了，但天主却放过了我。结婚后的12年零4个月内，我尝尽了各式各样甚至最沉重的十字架，只有一个十字架尚被尝过，那就是贫穷。尽管我心里非常渴望经历这个十字架，但天主救我离开贫困，就是要给我更沉重的十字架，那是我从未遭遇过的十字架。如果你注意我所写的传记，就会清楚看见，我人生的十字架层出不穷，刚摆脱了一个，立刻又陷入另一个更沉重的十字架。其中最严重的，就是他们说，我已经犯了下地狱的大罪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听我倾诉衷情，没人为我的行为作证，没人帮助我在灵修道路上前进。我没有告诫神师，没有灵修导师，没有良师益友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切。我的天主啊，当你把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从我身边夺走后，你自己也遗弃了我。我现在完全孤立无助，在这极端悲惨困苦的境况中，只有天主能帮助和支持我，但他也似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丈夫的病史一天比一天沉重，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死亡，因为各种疾病令他苦不堪言，他甚至愿意早日离世解脱。除了病痛之外，他又没有胃口，连维持生命的营养食物他都不肯吃，只有我一人有胆量勉强劝他吃一点。医生劝他到乡间去休养，在乡间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，可是又突然发烧，得了腹绞痛。幸而他的病痛加剧时，忍耐力也增加了。我眼看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。最令我难受的是，就是婆婆竭尽全力阻止我亲近他，并且说些使他厌恶我的坏话。我真怕丈夫会因此而死去呢。我趁婆婆不在丈夫身边的时候，就跑到她的床边，跪下来对她说，如果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你，就请你宽恕我吧。若真有这样的事，必定不是故意的。那时她刚从睡梦中醒来，听见我的话，非常感动地对我说，应当是我请求你宽恕才对，我确实配不上你呀。从此之后，他不但很喜欢看见我，并且劝导我说，他死之后我应该怎么做，教我不要依赖现在所依靠的人们。虽然他又开了一次刀，但有8天之久，他显得很安静，很有耐心。最后当我赶去巴黎请医术最高明的名医，但医生到来时，丈夫已与世长辞了。没有任何凡人能像我丈夫那样临死时那么勇敢，充分表现出真正基督徒的气质和信心。他安详地领受了临终圣事，就是告诫、复游、圣体等3圣事，然后 去世了。他因为爱我的缘故，在断气的时候不要我在他跟前，叫我去休息。他是在20多个小时的临终挣扎不省人事后，才永远安息在天主的怀中。他死的日子正是玛利亚马达肋娜瞻礼日前夕。我的天主啊，你就是要让我明白我是完全属于你的，因为每逢马达肋娜瞻礼日，我就向天主重新宣读我们的婚约。丈夫死的那一天是1676年7月21日，第二天是马达肋娜瞻礼日，我就打开房间的衣柜，跪在童真圣母玛利亚以耶稣圣婴的圣像前，对我的敬佩主耶稣基督前送婚约誓言，并添加了一个贞洁的誓愿，而且许愿若得到我的灵修导师伯道德先生的允许，誓旨永远守贞。顿时我的心灵充满了新的喜悦，这是我长久以来饱受痛苦折磨后从未感受过的心灵喜悦。我感应到我们的主似乎想赐给我恩典，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对主充满了坚定的信心，直到我们的主把我的丈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。从那时起，我对丈夫的得救一直深信不疑。尽管我曾对这事缺乏信心，几年之后，有一晚，格兰杰会长嬷嬷显现在我的梦中，对我说：“你可以放心，我们的主因为宠爱你，已经在马达肋娜瞻礼日把你的丈夫从炼狱中拯救出来。然而，他的命运注定要等到25日圣雅各伯瞻礼日才能进入天堂。”这时我很惊讶，不过从此以后我彻底了解炼狱有两种。第一种是炼灵在那里遭受各种感官上的痛苦折磨，第二种是炼灵只感到失去天主临在的痛苦。有的灵魂只需经过后者而不必通过前者，其他的灵魂都要经过第一个炼狱，然后才能进入第二个炼狱。有位天主忠贞的伟大仆人，他死后向他许多亲密的朋友透露，他的灵魂只感受到3天丧失天主临在的痛苦，完全不觉得有任何感官上的痛苦，这表示他只通过第二种炼狱。当我听见丈夫已经死去的时候，我就向天主大声呼喊：我的天主啊，你已为我解开锁链，我将为你献上感恩牺牲。然后我默不作声，身心都感到深邃的宁静，但又觉得寂寞凄凉，空虚孤独。我欲哭无泪，也说不出话来。婆婆讲了一些很动听的话，大家都恭维和赞赏她，可是他们对我的静默有点反感，认为这是无情的表现。一位隐修士告诉我，每个人都钦佩我的婆婆，说她的表现非常得体。至于我，他们听到我什么也没说，不免窃窃私语评论。我必须把丧夫之痛奉献给天主，但是无论我如何努力，还是无话可说。其实我实在筋疲力竭了，因为第二个女儿刚生下不久，我又在丈夫死前在他的床边陪了他24昼夜，后来我要休养了差不多1年才恢复健康。我的身心都疲惫不堪，非常虚弱，感到神枯、忧郁和沮丧。在沉重的压力下，我真是心力交瘁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不过，我的天主啊，我有时不禁敬佩感激你的仁慈，因为你在我宣誓做你的敬佩那一天，让我从人间的婚姻中解脱出来。 丈夫虽去世了，婆婆仍在家中，我此后的十字架肯定少不了。我仍旧受家庭的束缚，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，这是天主无上智慧的巧妙安排。我若只有一个大儿子，就会将他送到学校里去，自己便可以到格兰杰姆姆的本都会去修道。可是我这样就破坏了天主为我在人间所制定的计划。我要让人们知道我特别尊重我的丈夫，所以就用自己的钱给他举行了极庄严隆重的葬礼。我还用自己的钱完成丈夫想为天主及教会做的事。婆婆对于这些我力所能及，而且对自己大有裨益的善事，都一律激烈反对。这时没有一个人能指导或帮助我，我的兄弟更不会支持帮助我。我对于生意上的事物完全外行，但是我的天主啊，你不顾我天性的愚昧无知，赐给我那么完美的智慧，使我样样事情都处理得十分妥当，甚至事情的细微末节都没有遗漏，连我自己也非常惊讶，因为我从未学过这些事物，现在却懂得各种商业文件，正确处理各样的商业事务，无需任何人的帮助。丈夫生前有很多契约，我就编写一张详细的目录，再分别送给契约的主人。若非天主上帝的助佑，这真是一件极难完成的事，因为我丈夫长期害病，各样事务极其复杂混乱。此外还有以下的事情，使人们都称赞我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。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有一群人为了一件事发生纠纷，引起诉讼多年。这本来不关我丈夫的事，但因我丈夫为人正直，办事谨慎，并且知识渊博，他们就托他处理解决这案子。丈夫也因为与其中几个人有交情，就答应了他们。这事非常复杂，案件共有20起，关系人共有22个。因为个人意见不同，同时又不断衍生出新的事件。我丈夫已经请了律师，仔细检查他们的文件，但在事情还没有头绪之前，他无法处理。如今他去世了，我自然将他们的案子及有关的文件一起交还给这些当事人，但他们不肯接受，并且要求我替他们办理，好使他们不至于蒙受损失。这真是荒唐可笑，我怎能处理这么错综复杂而且后果极其严重的事故呢？然而我绝对信赖天主的大能及他无上的智慧，就答应了他们。我就用了30天的功夫，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除了吃饭与望弥撒之外，足不出户。后来我将这个案子处理好了，请当事人来签字。他们不假思索，也不细读文书，就完全签署，接受我的调解，个个都十分满意，四处传扬。殊不知，这全是天主圣宠启迪我做的。因为我办完这事之后，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所以我听到他们谈论时，好像听天方夜谭的故事呢。